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前面几集我们简单的过了一下大萧条成因的几种理论，以及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1929年大萧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里呢，我们先要抛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它没法套用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讨论起来没有意义。我们呢，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来讨论1929年大萧条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问题，还是市场有效不足的问题，或者说是生产过剩，还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其实呢，前面讲了那么多，相信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生产过剩或者是产能过剩。严格的讲，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者都不认为存在真正的生产过剩，或者说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注意我的用词，强调是真正的生产过剩。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市场自发心理规律的作用，比如什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和流动性偏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不用管啊，说人话呢，我觉得就是信心的问题导致了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失效，从而引发了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呢，严格的讲，凯恩斯并没有进一步去挖掘这些规律背后的制度或者是社会根源，也就是说他没有详细的去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最深层次的原因，他主要是在针对古典经济学流派。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所谓有效需求不足是结果不是原因，至于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了。当然货币主义者并不是说只要无限的印钞票无限的放水，市场需求就可以无限的放大。货币主义强调的是需求是受货币供给约束的，而货币供给如果超过了实际的生产力则会导致通胀，因此必须要坚持稳定的货币政策来管理需求，比如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至于货币具体如何去约束需求，什么情况下会超发，超发的话会导致多大的通胀，那个是数学问题，我们就没必要深入讨论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听得太明白，可以再换一种说法来区别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的理论，就是从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解释。货币主义者认为美联储的政策失误是核心，解决的方式是稳定货币供给，而凯恩斯主义认为投资者的信心已经崩溃了，货币政策很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必须要进行国家层面的直接干预。至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毫无疑问杀伤力是巨大的，但是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是凯恩斯还是货币主义都认为高关税法案导致了大萧条的恶化，但都不认为关税法案是大萧条的主要成因。好，说实话啊，文稿写到这儿呢，忽然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很无聊。因为呢，我想到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司机驾驶汽车在超速的情况下通过人行道，结果撞死了闯红灯的行人，那司机有没有责任呢？肯定是有的，超速通过人行道啊。那闯红灯的行人有没有责任呢？肯定也有啊，闯红灯啊。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啊，这个比喻似乎不是很恰当，因为如果司机减速慢行或者行人不闯红灯的话都不会造成事故。不过呢，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很难清楚地去定位这场交通事故的初始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司机超速还是行人闯红灯。那你别跟我说交通法啊，那个是因为交通法必须明确责任才能得到顺利的执行，所以必须要强制做定性及定量的责任认定。但经济危机可不一样啊，没有任何的法律，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法律来做相对客观的定性及定量的责任认定。因此想要搞清楚1929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哪个，这个可能是无解的。或许呢，这三口大锅，有效需求不足、货币政策的失误和关税法案，都是1929年大萧条的成因，排名不分先后。或者说如果去掉任何一个因素，也许都不会导致这么大的杀伤力，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危机，也许都等不到罗斯福上台，世界经济就已经走出泥潭了呢。没理解是吗？你想啊，如果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联储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不是紧缩而是宽松，甚至是光速的放弃金本位呢？或者强调是货的关系啊，或者1930年的关税法案被总统否决了，且国会未能否决总统的否决，再或者即便是通过了高关税的法案， 但是呢，胡佛早早的就进行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呢，不管是以工代赈，还是农业补贴，或者是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单独签订贸易协定等等。如果以上这些假设有一个发生了，是不是1929年就不是大萧条了，而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危机呢？但是呢，不好意思，巧了，这三个因素这次都凑齐了，这才使得1929年经济危机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才说这三口大锅都有责任，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区分谁的责任更大。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站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的人的不同的解释。比如货币主义者就认为需求不足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因为美联储只要向市场提供足量的货币，就可以避免大萧条的发生。这就相当于说，只要行人不闯红灯，司机即便超速也不会发生事故。同理呢，认为关税法案是罪魁祸首的人则会坚持，司机要是不超速的话，就根本撞不到行人。而凯恩斯嘛，他呢也许会说，如果你多安排两个交警在路口维持秩序呢？朋友们，讲到这儿，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从脑袋里蹦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在争论什么呀？他们研究的经济学到底是在研究什么呢？有一件事儿大家必须要明白，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它是社会科学。那什么是社会科学呢？它的标准定义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从这个定义就能看得出来，社会科学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科学，否则也不会说用科学的方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像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新闻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这些社会科学都无法形成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相对客观的科学解释。最起码，人类社会群体的行为逻辑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或者是退步，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怎么着，可以不停地变来变去。不理解是吗？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有人攥着个鸡蛋去问上帝，你猜当我张开手的时候，这个鸡蛋会不会碎？那上帝也没辙，对吧？那能怎么着呢？最多就是用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手段去辅助上帝老人家的预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别跟我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能把你捏碎的鸡蛋瞬间复原，那么聊天就没意思了。前面不是强调过了吗？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所以会法术的上帝是不能上大人这一桌了。那么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喂给 DeepSeek， 他给出的答案是：第一，价值创造和分配的根源；第二，资源配置的核心逻辑；第三，个体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第四，方法论取向的差异。是不是听着不像人话呀？这类学科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都是故弄玄虚而已，跟互联网行业的什么赋能啊、闭环啊、打通啊、对齐颗粒度什么的没区别。要我说呢，用人话讲，经济学研究的是分配问题。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说，经济学是为了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但这个是事实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几个经济学家在讨论，究竟什么才是公平？ A 经济学家就说了，平均分配就是公平。结果呢，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嘲笑。这个时候呢， B 经济学家第二个发言，认为多劳多得才是公平。然而就在大家不约而同的鼓掌的同时， C 经济学家突然站起来质问 B， 你是如何定义劳多劳少的呢？是你开一天的出租车劳多，还是我在工地搬一天砖的劳多呢？再比如资本做出的投资行为是怎么算劳的，算劳多还是算劳少？结果这一下会场就乱了。然后呢， D 经济学家表态说，必然是开一天出租车的劳多。而 E 经济学家反驳，不对，还是在工地搬一天砖的劳多。而 F 经济学家也憋不住了，你们这些都是低端工作，都不如我的投资行为劳多。然后呢，大家就吵起来了。说这个例子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同的经济学家会有不同的视角，或者说屁股坐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观点必然是有所不同的。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啊，如果你是大资本，你会支持哪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呢？如果你支持 F 经济学家的话，那你又会怎么做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那你肯定就会去资助那些对你有益的经济学家，帮助他们上头条。不过呢，大资本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有的是靠垄断某个行业，有的是靠控制货币政策，有玩出口贸易的，有玩进口贸易的， 有的是军工利益体，有的是农业利益体，等等等等。所以是不是就明白了，即便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理论，而且还相互争执不下。当然了，经济学家是不可能无脑鼓吹既得利益体这儿好那儿好的，那个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如果在大众面前没有足够的伪装能力的话，那一切都是徒劳，因为他们很容易遭到代表其他利益体的经济学家的攻击，也就是借用民生和民粹来打压不同的观点。比如我们在冷战系列里讲过的 NGO 的运作逻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经济学家的理论必须要在外表上看上去公正、公平、公开，看上去更符合大众的利益。比如那些自由经济主义者主张市场自发的调节，反对政府过度的干预经济，那是不是看上去就很公平，更符合大众的利益？那市场是否真的能够自我调节呢？就像湖面落下石子之后的涟漪，在不做干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终恢复平静呢？表面上看，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如果湖底下藏了个人呢？而且这个人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在水下，在大众看不到的角落搅动湖水呢？我忽然就觉得，也许凯恩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呢没有直接的驳斥，而是希望政府能够替代那些躲在水下的人，政府就可以站在水面上，站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抚平波澜。同时呢，凯恩斯的理论也会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特别的符合另一波的利益体，而且呢也是很强大的一股力量，这便是凯恩斯能够功成名就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追捧和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利益体显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利益，所以呢，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支持不同的经济学家的不同的经济理论，以符合他们当下的利益诉求。这个就是西方世界特别双标的原因之一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全球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自己却经常使用宏观手段去干预国内的经济。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个人认为早期的很多经济学家，比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凯恩斯等人，他们研究经济学的初衷应该还真的不是为了迎合某些利益体，而是真的在做学问，真的在追求自己认定的客观真理。只不过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是永远无法避免的，而且多是存在于潜意识里的。但是啊，我说的可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而再后来冒出的很多经济学家，可能有的人呢确实依旧还是在真的做学问，而有的人呢则是完全为了迎合某些利益体而故弄玄虚。而且类似的事情不仅是在经济学界，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科都差不太多，乃至可以延伸到艺术、影视、娱乐等等诸多行业，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会或多或少的受资本的影响。好，关于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我们就到此为止。接下来还是聊一个老话题，就是罗斯福新政是否真的让美国走出大萧条。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是在以前的那个节目里讲过的，答案是否定的。最起码在加入二战之前的1941年，美国的失业率依旧高达两位数，大约是八分之一。这么高的失业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依旧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工作，意味着这些失业的人口和家庭是没有消费能力的，意味着美国过剩的工业产能依旧没有用武之地。可能有人会说，欧洲不是在打仗吗？亚洲也在打仗，那美国人为什么不全力的开动生产机器，为所有的参战的国家提供商品呢？这个呢，我们在冷战系列里讲过，难道美国他不想全力开动生产机器，为那些参战国提供商品吗？怎么没有呢？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不仅跟英国签署了租借法案，美国商人也同时在跟德国做生意，跟日本的买卖做得甚至更大。我查了一下，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美国与德国的年进出口额大概是3亿美元，其中美国顺差2亿美元左右。美国与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之前，年进出口总额差不多是5亿美元的样子，美国的顺差也是2亿美元左右。最后呢，就是美国和英国的数据，这个规模又大多了啊。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从1937年的约 4.5 亿美元增长到1941年的约10亿美元，这个主要是跟租借法案有关。英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37年的约2亿美元下降到1941年的1亿美元。大家看到了吧，美国不管是对英国、对德国还是对日本都是顺差，而且顺差的比例很大，对德国是2:1，对日本是3:2，对英国呢更是从2.5:1增加到了10:1。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想让大家明白，美国可以向全世界提供几乎无限量的商品，不管是工业商品、军工武器、农产品或者石油矿产。那你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你能拿什么来换呢？英镑、帝国马克、日元，开什么玩笑？你们的货币早就因为战争的原因放弃了金银本位，贬值都贬得没边了，谁会在国际贸易当中接受他国印刷的废纸呢？那么这些国家还能拿什么跟美国换东西呢？商品，什么商品？美国需要的商品吗？那美国需要什么商品呢？在这个期间，德国主要出口给美国的是化学制品、机械和光学仪器，英国主要出口到美国的是纺织品和威士忌，而日本主要出口到美国的是丝绸、茶叶和陶瓷。看看这些东西就知道，他们是换不了几个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更大宗的工业商品，不管是农产品、汽车、飞机，或者是能源、矿产，美国自己就能生产。更关键的是，因为陷入了战争，这些玩意儿呢，英德日自己还不够用呢。这便是美国与英德日长期顺差的主要原因，没有之一。好，英德日的法币不能用，英德日的商品也没有什么竞争力，那想要从美国进货就只剩下黄金了。不过呢，这个就纯属开玩笑了，全世界的黄金都在哪儿啊？都在美国呀。那你们英德日是哪来的黄金呢？尤其是金融并不发达的德国和日本。那么这就跟冷战系列里讲过的内容对上了，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德国在1939年跟英法开战，在无法快速赢得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和日本都必须长期依赖进口商品，主要是矿产和能源。因此只要战争一天不结束，德国迟早会被苏联吸干抹净，而日本则会被美国榨光最后一滴精血。本质上就是两国的黄金储备有限，德国是没法跟苏联长期维系原材料贸易的，日本也没有其他像样的等价物去跟美国交换石油和废钢铁，所以巴巴罗萨计划和偷袭珍珠港都是必然会发生的。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想到美元，那美国能不能向日本和德国，当然也包括英国输出资本，给他们美元贷款啊？那英法德意日不就有钱跟美国买东西了吗？关于这个呢，美国人借美元给英国是能理解的，因为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是有议会的，说白了是西方的那套民主制度，想赖账的可能性比较低。而德意日就不太一样了，德国和意大利都是纳粹国家，小西和小莫都已经完成了独裁的转型。日本呢，虽然不是完全的独裁，但军国主义上头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你能指望他们还债吗？甚至说等德意日真的瓜分了整个欧亚非大陆之后，你觉得他们会把美国当盘菜吗？说白了呀，不是美国不想全力开动生产机器，而是英法德意日这些穷根本就没钱买。或者呢，用凯恩斯的理论来讲，就是整个世界的有效需求压根就无法满足美国过剩的生产力。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这个问题，如果英法德意日真的有那么多黄金白银跟美国买东西的话，那到1941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就不可能还是两位数。1941年啊，距离1929年大萧条爆发已经12年了，距离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也有了8年之久。因此美国想要彻底走出大萧条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入战争。在战争期间，这个好理解，战争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整个二战仅美国军工的生产就占了 GDP 的约 40%， 你再过剩的产能，再过剩的生产力，我都能给你消化了。那战争结束之后呢？当然前提是美国必须赢得战争啊。虽然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战争需求不再延续，但你美国却得到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制度为主的世界。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美元撒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借美元还美元，用美元消费美国商品。如此一来，美国才算是真正的彻底地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真正的彻底地走出了大萧条。这个便是道琼斯指数直到1954年才重回1929年巅峰的根本原因。我们再来一组数据啊，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前，美国出口总额是51亿美元，主要出口的商品是棉花、粮食、工业品和汽车，占全球35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 15% 左右。而大萧条的最低谷1932年，美国出口总额约16亿美元， 占全球12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 13% 左右。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这年，美国的出口总额约33亿美元，占全球22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 15% 左右。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同时呢也是租借法案生效之后，美国的出口总额是51亿美元，回到了大萧条爆发之前的水平，占全球27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 19% 左右。对比一下啊，刚才说1929年全球的出口总额是350亿美元，说明什么呀？说明此时的全球贸易还没有恢复到大萧条之前。那么再下来就是二战期间的数据了，这个数据的最高峰是1944年，我说的高峰是美国出口占比啊。1944年美国出口总额126亿美元，占全球400亿美元总额的 32%。 最后是二战之后的数据，1945年美国出口总额100亿美元，占全球500亿美元总额的 20%。 1950年美国出口总额102亿美元，占全球610亿美元总额的 16.7%。 下面呢再补充一下美国向外国输出美元贷款的数据。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美国向海外贷款的规模约20亿美元，1932年大萧条的最低谷，这个数据仅为5亿美元，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这个数据恢复到12亿美元。租借法案启动之后，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的贷款规模激增，1941年直接蹦到了50亿美元，1942年110亿，1943年130亿，1944年是二战时期的最高峰140亿美元，1945年下滑至100亿美元。强调啊，二战期间美元贷款的输出主要是政府的行为，主要针对的对象自然是盟国，也就是那些不会赖账也不敢赖账的那些国家。二战之后到1953年，依旧是以马歇尔计划等美国政府主导的方式来输出美元贷款。具体的金额我不是很清楚，没有查到，我们只知道马歇尔计划总计向西欧国家贷款130亿美元，从1947年到1951年，就是到朝鲜战争爆发。此后的美国政府呢，依旧保持每年小几十亿美元的贷款输出规模，同时呢，美国的私人金融资本也差不多是在1953年之后，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逐渐的重回全球市场，但具体的规模不是很清楚。好，这些补充的数据就说完了啊。所以综上所述，结论就是罗斯福新政只是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的摆脱。而罗斯福的野望，也就是彻底走出大萧条，拜国内孤立主义所赐，就只能寄托于日本人的偷袭了。相信肯定有人会想到，日本要是死扛着就是不跟美国开战呢，那就请您去仔细回听一下冷战系列了，有些事情并不是说你不想做就不会去做的。好，关于1929年大萧条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下面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1929年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再发生过，为什么是后无来者的？当然大萧条也是前无古人的，但是考虑到全球的经济被彻底链接在一起也才是20世纪的事儿，所以呢就没有必要谈所谓的前无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前面讲过了，因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也好，世界经济也好，一直都没有集齐过货币供应、需求不足和高关税这三口大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二战结束之后为什么经济危机并没有消亡，而且还反复的上演？接着是第三个问题，请问大家，货币供应、需求不足和高关税，也就是贸易保护，这三口大锅哪些是可以人为操纵的，哪些又是人力不可及的？关于后两个问题呢，我就先不抛自己的答案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审视二战之后的历次经济危机，也许呢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那么本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期再接着聊二战之后的美国历次的经济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我们下期再见。
天空变成灰色调，月亮将六层推开一角，照在没人的街道，广播里电台重复它，与橙色预警信号，乌鸦低空盘旋着寻找，寻找一个多余的墙角，想念是问候渐渐脱离轨道，如今的冷空气被呼吸干扰， 怎么去找回也找不到，都